位弟兄姊妹早安，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很快就到了年底了，
好快就到年底了。
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外出远行或者探亲。
好多弟兄姊妹外出远行旅游或者探亲。
也进来一些弟兄姊妹陆续的回来。
亦都见到咧弟兄姊妹咧陆续嘅翻嚟。
今天我们看到很高兴看到Grace 吕太已经回到当中。
今朝咧好开心见到Grace 吕太太翻到嚟当中。
哎，见到张佩福弟兄夫妇他们要回来。
啊，见到张弟兄夫妇亦都翻嚟。
可能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回来我们当中。
亦都见到有其他弟兄姊妹翻到嚟当中。
我们一起很开心，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
我哋好开心，一齐能够去分享神嘅说话。
今天我们想分享诗篇第十五篇。
我哋今日想分享诗篇第十五篇。
那十五篇是一个很短的诗篇。
十五篇系一段好短嘅诗篇。
才五节，
只有五节。
那么这个诗篇的作者是大卫，
诗篇的作者是大卫。
那背景呢，可能是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的记载。
个背景呢，可能是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所有的记载。
那么那里讲了那个大卫就欢欢喜喜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中就搬到大卫的城。
那里讲到呢，就是大卫很欢欢喜喜的将这个约柜从这个俄别以东家里面呢搬到大卫的城里面。
那么这一个的那个举动就标志着那个神的那个圣殿敬拜的一个恢复。
这个行动就象征了那个在神里面敬拜的一个活动的延续。
那么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了之后呢，
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之后，
就很多很多的中间的很多波折，
中间呢就经过很多波折，
但是最终就把它搬回来神的殿里面，
最终都能够将它搬回来神的殿里面。
所以在这个约柜回归到神的殿里面这么一个很庄严这个荣耀的这个时刻，
就在这个约柜再翻回来圣殿里面这个这么庄严荣耀的时刻里面，
大卫就想到人怎么样来面对在神的殿里面敬拜呢？
大卫就想到说人应该怎样在神的殿里面去敬拜呢？
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
所以他就写了这篇的诗篇。
这首诗其实结构很简单。
其实这首诗篇的结构很简单，
就分为三段
只有三段。
那么第一段就是第一节的经文，
第一段就是第一节的经文，
是一个诗人的提问，
是一个诗人的提问。
他就问，从他内心里面发出这个疑问，
他心里面就发出这个疑问。
他说什么样的人才可以 来到神的殿里面来敬拜呢？
他就说什么人才能够来到神的殿里面敬拜呢？
那么第二节到第五节就是他的一个答案了。
第二到第五节就是他的答案，
所以他是一个自问自答了。
这个就是一个自问自答。
那么第五节的下半句就是最后一句，就是第三段了。
第五节下半段呢就是第三段，
就表达了诗人一个很强的信念。
这个表达了诗人一个很强的信念，
就是真正按照上帝的要求来敬拜的人，
就是说真正按照神的要求来敬拜的人
一定会得到上帝的眷顾和保守，
一定会得到上帝的眷顾和保守。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个诗篇的第十五篇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诗篇第十五篇好吗？
可以在下一节的那个经文我那个程序表上面也有不过那个电脑屏幕上也有显示
大家程序表上面也有这个经文，但也都在荧幕上面可以看见。
好，大家如果看屏幕的话，
如果大家看荧幕的话
我就读出那个红色的字
李全道会读出红色的字
那会众就读出黑色深色的字
会众呢就读出黑色深色的字。
好，我们一起来，
一起来。
耶和华呀，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他不以舌头谈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却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不受贿赂以害无辜。
行这事的人必永不动摇。那这个就是诗篇的第十五篇。
这个就是诗篇的第十五篇。
如果按照格式来看，格式来看，
如果从格式来看，
那么这首诗像是一个敬堂的礼仪诗。
这个呢，就是可以说入堂的礼仪诗。
啊，当那个敬拜者众也从犹太的各地来到圣殿里面的时候，
当那个敬拜者从犹太各地来到这个圣殿里面的时候，
那祭司他们在门口的时候，祭司就会问他，
这个他在门口的时候，祭司就问他们，
可能就用这一句的这个诗篇第五节的那个第五篇的第一节，
就可能用这个诗篇第十五篇的第一节。
之后呢，祭司问他之后呢，那个进门的人他就回答。
当祭司问完之后，这个进入来的人就会这样答，
这一口气就答出刚才大家念的 十项的要求。
一口气呢就来到去答出刚才大家所读的这个要求。
现在刚才大家读的有其实有十项的要求，
有十项的要求。
答完之后，这个祭司就回答说，那行这事的人就必永不动摇。
然后这个祭司就会说，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
那么讲完之后，他才让他进门来圣，进到神的殿里面来敬拜。
他讲完之后呢，先至让这个人呢入到来圣殿里面去敬拜。
那这就是一个进堂的礼仪师，
这个呢一个进堂的礼仪师，
就是从格式上看，
在格式上面看，
如果从内容上看的话，
如果从内容去看，
那十五篇也是一首智慧诗。
十五篇呢，都是个智慧诗，
有点像诗篇的第一篇，
好似诗篇的第一篇一样。
讲什么样的人生才是一个蒙福的人生？
讲到咧，点样嘅人生即系一个蒙福嘅人生？
就是教导人怎么有智慧，
就系教导人点样有智慧。
那这首诗也一样教导人怎么样来生活。
呢首诗亦都一样教导人点样去生活。
所以列下了十项的指引，
亦都有讲到十项嘅。
所以有积极的，有消极的，
有积极嘅，有消极嘅，
有正面的，有反面的，
有正面嘅，有反。
所以是反反复复重复的叮咛啊！
就是反反复复重复的叮咛，
就教育人们要尽心诚意，
就是教导的人要尽心诚意，
正啊正我们的心，
正我哋嘅心，
系啊，
我哋嘅心啊，
说话行事要真实诚实，
讲嘢行事要真实，
行事要公义，
行事要公义，
咁啊，远离恶行。
远离恶行，
那这样的人才可以来在殿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上主。
咁样嘅人先能够入到去圣殿里边敬拜我哋嘅主。
所以十五篇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智慧诗，智慧诗篇。
所以我哋可以睇咧，第十五篇系一个智慧诗。
所以说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你话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啊，这是第一节，对不对？
那个第一节。
那么帐幕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来旷野漂流的时期，那个敬拜神的地方，
帐幕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敬拜神的场所，
是一个会幕啊，它叫做会幕，
是一个会幕，
是一个敬拜神的场所，
敬拜神的场所。
那么圣山当然指锡安山呐、
圣山当然指锡安山，
在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
以前的圣殿就是在圣山上面，
以前的圣殿就盖在这个圣山上面，
所以谁能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呢？
所以就是说，谁能够来到你面前去敬拜呢？
或者用另一句话说，谁能够在殿里面享受神的同在呢？
换一句话讲，就是说，哪个能够在神的圣殿里面去享受同神的同在呢？
所以这几节经文列出了十项。
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十项。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
由积极的方面来看，
行为正直，
行为正直，
做事公义，
做事公义，
那么心里说实话，
心里说实话。
那么这三项是在第二节，
这三项呢第二节。
消极来看，
消极的来看，
不以舌头缠谤人，
不以舌头缠谤人，
不恶待朋友，
不恶待朋友，
不随火诽谤邻里，
不随火诽谤邻里。
那这三项是从反面来说，
这三项是反面来说，
这是第三节，
这个第三节。
那么第七项是提到怎么样的与人相处，那个社交方面。
第七项呢就开始讲到怎样与人相处社交方面。
他说眼中藐视匪类啊，
他说呢是眼中藐视匪类，
但是却尊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
但是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
那这是第七项，
这个第七项。
那第八项是说我们要信守承诺，
第八项就讲到说信守承诺，
那么自己承诺的事情就是吃亏也不更改，
就是自己承诺的事情虽然是会蚀底都不会更改。
这个是第四节，
这个第四节。
那么第九项和第十项是最具体了，
第九第十项最具体了。
他说不要 正成人之威来借高息放贷，
唔好咧成人之危嚟到系放高利贷，
也不能接受贿赂以害无辜，
亦都唔能够受贿赂以害无辜。
那这个是第五节，
呢个第五节，
所以就讲咧，讲咗十项。
所以咧，讲咗十项。
那十项里面有个人层面的个人品格层面。
呢十項裏邊咧，個人品格嘅層面，
也有人際關係嘅層面，
亦都有人際關係嘅層面，
就是社會群體嘅層面，
亦都有社會之間嘅關係嘅問題。
所以從大衛看來，
所以從大衛嚟睇，
敬拜上帝並不是要遠離城市，
敬拜上帝唔係話要去遠離城市，
不食人間煙火，
唔食人間煙火。
敬拜上帝就是在我們日常的生活裡面，
敬拜上帝就係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
所以今天我們就一起跟大家來看一看，仔細。看一看这个诗篇十五篇，
所以我们今天就详细一点来看一下这个诗篇第十五篇，
来思想一下这个诗人所提出来的一个敬拜神的人应该有的品格。
我们就详细去看一下敬畏，从诗人来看敬拜神的人应该有什么品格。
实际上这个诗人是从两个层面来讲，
其实诗人是从两个层面来看，
一个是个人品格的层面，
一个是个人品格的层面，
一个是社会关系的层面，
另一个就是社会关系的层面，
就是在群体的层面，
就是群体的层面。
我们先看的个人的那个品格的层面，
我们首先看个人品格的层面。
第一项讲到要行为正直，
这个第二节讲到话是行为正直。
那么行为正直，它的原文就是行为完全的意思。
原文呢就是讲话是行为完全的意思。
那英文就是 whose walk is blameless 啊。
啊，佢呢度讲咧就是 whose walk is blameless，
就是他的行为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
就是话佢行为咧系完全无可指责。
就指这个人的品行纯正。
即系话呢个人嘅品行纯正。
圣洁完整。
圣洁完整，
没有瑕疵，
冇瑕疵。
那这个人的品格可以从他外在的表现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的品格可以从外在的表现看得出来。
那是行事公义啦，
行事公义啦，
啊，说话诚实啦，
说话诚实。
好，那这个是我们外表可以看，可以感觉到，对不对？
呢啲咧系我哋喺外边表可以睇见嘅。
但是一个人看得到的行事公义和说话诚实，是来自于更深层的内心。
其实一个人的说行为正直、说话说诚实呢，是反映出他内心 的状况，
就是看来内心里面是有一个清洁的心，
是内心里面有一个清洁的心。
那么大卫是用说心里说实话，
他这里大卫说心里面讲说实话，
其实就是讲真理的意思，原文就是 speak truth， 讲真理的意思。
原文呢就是说讲真理的意思。
所以诗人用几个三个消极那个讲完正面之后，诗人用三个反面的这个说法再来那个强调这一点。
诗人呢讲完三个正面的方法去讲之后，再以呢三个反面的方法来讲这一点。
这个第一个，舌头去不要诽谤别人。
第一个就是说不用舌头去残谤人。
那用舌头残谤人，这个是我们自己主动了啊。
用舌头去参帮人，就是其实我们主动去做的。
另外一个，大卫也说到不要随火诽谤别人。
大卫也都讲到不许随火诽谤邻里。
那么随火诽谤就是比较被动的了。
随火诽谤就是比较被动。
就是给别人共谋一起去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说同人同谋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不敢自己拿起第一块石头。
有多时候我们不敢自己第一个拎起块石头，
但是呢，我们也不敢力排众议。
但系我哋都同时唔敢力排众议，
去制止一些是非的传播，
去支持一啲是非嘅，去制止一啲是非嘅传播。
我们太多时候是屈从于一个社会或者是群众的压力。
我哋好多时候睇重呢个群众社会嘅压力，
所以我们保持缄默，保持沉默。
所以保持沉默，
可以这样，可能是成了别人的一个同伙来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就变成同伙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这个在上帝的眼中，主犯或者是共谋，共你是不是主犯，但是你的同谋都是没有讲实话。
在神眼中，无论你是主犯或者是同谋， 都系冇讲到诚实嘅说话。
在美国波士顿有一个纪念碑，
喺美国波士顿有一个纪念碑，
就是纪念在纳粹时候咧，在集中营里面被毒气杀害的那些犹太人。
就系纪念咧喺纳粹时候喺集中营里边被毒气所杀害嘅犹太人。
其中有一段嘅碑文是德国的一个牧师写的。
其中有一段嘅碑文咧系德国一个牧师所写嘅。
他指出一个人在不公义面前如果保持沉默的话，那么这个也是共谋。
他指出就是说，一个人当在一个不公义的时代里面，如果是沉默的话，你都是同谋。
那这个牧师是德国信义会的马丁牧师。
这个呢就是信义会的马丁牧师。
他的这个碑文里面这样写。
他写这样写法。
他说最初那个纳粹来追杀共产主义者。
他说最初纳粹去追杀共产主义者。
他说我没有说话。
我没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在追杀犹太人。
跟住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也没有出声，我也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我也都没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纳粹又追杀这些工会的成员。
后来他们也追杀工会的成员。
我也没有说话。
我亦都冇讲嘢，
因为我也不是工会成员。
因为我亦都唔系工会嘅成员。
后来那个纳粹又追杀天主教徒。
后来佢哋开始追杀天主教徒。
他也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我亦都冇讲话讲说话，因为我系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就再来抓我了。
最后佢哋要嚟捉我，
就再也没有人站起来可以说话了。
就再冇人可以企起身嚟同我讲说话。
所以一个人的外在的言行，实际上是他内心的一个彰显。
所以一个人的言行，其实是内心的彰显。
中国有一个很古老的一个书叫《礼记》啊。
中国有一个很旧的一个书卷叫《礼记》
啊。你们有《大学》这个篇章这样说。
里边咧有一篇叫《大学篇》。
佢话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的古文。
大家都听，经常会听的这段古文，就话正心修身齐身治国平天下。
那么正心啊，这个心，心里的心，正心是第一首要的一步。
呢度讲到正心，心里面的心就是最重要的一步。
那么真言书圣经里面是同样的教导我们。
圣经里面的箴言书同样教导我
们。那四章二十三节这样告诉我们。
在第四章二十三节这样说。
他说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所以这个心里面，这个心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心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四十五节，同样的这个，同样的告诉我们。
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五节，同样的话给我们听。
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那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恶人从他心里的恶就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口里就说出来，
所以这个心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的思想。
所以我们的心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的思想。
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行为正直呢？
我们怎样才能够做到行为正直呢？
唯有多与主亲近，
就要多与主亲近，
以主耶稣来做我们的榜样。
以主耶稣为我们的榜样。
那么榜样是一个品格塑造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榜样是一个品格塑造的很重要的力量。
因为做父母的，我们做父母的是儿女的榜样。
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儿女的榜样。
那做老师的是学生们的榜样。
做先生的就是学生的榜样。
因为做领袖的就应该是下属的榜样。
做领袖的就是下属的榜样。
一个做公仆的，做公务员的应该是社会群众的榜样。
一个做公务员的就是应该社会的榜样。
同样我们做门徒的，耶稣基督门徒的，我们是社会的盐和社会的光。
同样我们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也都是社会的盐和光。
我们是其他人的榜样，是非信徒的榜样。
我们是其他人非信徒人的榜样。
所以其他的人见到我们，就将荣耀可以归给上帝。
所以其他人见到我们的时候，就将荣耀归给上帝。
所以这个个人的品格在大卫的眼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因素。
所以在大卫眼中，个人的品格是敬拜神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么第二，我们来看看人与人之间怎么样相处。
第二，我哋睇一睇人同人之间应该点样相处。
那个就是涉及一个社会关系的层面，
就系社会关系嘅层面。
那么诗人话，诗人说一个人心里说诚实话的人，
诗人话一个心里面说诚实话嘅人
啊，他的眼中藐视匪类啊，
佢眼中藐视匪类，
但是他敬重那些尊重也。敬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
但是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
那么也就是说，他在交朋友的时候，他远离恶人。
即是话他去结交朋友的时候就远离恶人。
就是看重一些属灵，喜欢那些交属灵的朋友。
他反而喜欢交一些属灵人做朋友。
那么无论是恶人也好，或者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也好，
无论是恶人好。是敬畏耶和华人都好，
就代表着我们周围所交往的人或者是事物，
都代表着我们周围交往的人和事物。
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就有什么样的身体，
我们吃什么食物就有什么样的身体，
我们吸收什么样的观念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品格，
我们喜欢什么样的观念就会行出什么样的品格。
我们吸收，我们在吸收了一些什么样的观念，就慢慢会塑造我们的品格。
我哋吸收咗啲咩嘅观念，就会塑造我哋嘅品格。
我们平时看些什么书？
我哋平时睇啲咩书？
我们的网络在那个电脑互联网上看些什么东西？
我哋喺互联网上面睇啲咩嘢？
或者我们接触什么样的人？
或者我哋接触啲咩人？
哪些人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我哋心里边嘅英雄吓。
什么样的人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咩人系我哋心里边嘅英雄？
哪些东西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咩嘢系我哋心里边嘅偶像？
那这一些都会影响我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呢啲嘢一切都会影响我哋变成一个点样嘅人？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也是孟子为什么要三迁，对不对？孟母三迁啊，这个原因。
这个亦都系点解孟母要三迁的原因。
我们今天我们可能也会三迁。
今日我哋可能亦都会三迁。
我一定要将我们的儿女迁到那个名校的这个校区的这个范围之内。
第一我哋要将我哋嘅儿女送到去名校嘅校区里边居住。
但是我们可能会忽略我们的孩子究竟看什么电视节目。
但我哋反而忽略咗我哋嘅细路仔睇啲咩电视节目。
或者用 iPad 或者用 smartphone 上面浏览什么东西。
或者系用 iPad 或者 smartphone 去喺互联网上面浏览啲咩嘢。
或者是在网络上来结交什么样的朋友，
或者在网络上面跟他结交什么朋友，
那 对这一些我们可能没有太在意去培养他们，
反而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在意的去培养他们，
那这个观念和价值就慢慢就会塑造我们的品格，
这些观念和价值就慢慢塑造我们的品格，
就是这个影响对人的影响是很深远，
所以对人的影响是很深远。
另外在与人相处关系的层面，诗人又提到，
另外在与人相处的层面，诗人也提到，
他说我们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我们也不要更改。
这个就是说，虽然我们是要蚀底，我们答应了人都不可以更改。
这个强调了一个上帝的子民作为我们的信徒应该有的一个诚信，
这个就是强调了上帝的子民，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这样的诚信
啊。真正我们追求跟随主的人，
我们真正追求主的人，
必须要做到言而有信，
必须要做到言而有信
啊。无论是对世人，还是对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
无论是对世人，或者对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
我发现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一类人，他经常漫不经心，会给别人很多的承诺。
反而咧喺我哋基督徒里边咧，有一批嘅人，好漫不经意嘅，经常对人有啲嘅承诺。
就是承诺完之后，可能随后就忘记了。
但系咧，承诺之后咧，好快就忘记，
就不记得他说过的承诺，
就已经唔记得咗佢究竟讲过啲咩承诺。
如果那个人很认真的话，可能就因为你的这个承诺而跌倒。
如果那个人是很认真的话，他可能因为你这个承诺而跌倒。
那么新约里面很清楚地教导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发誓啊。
在新约里面，耶稣很清楚地教导我们不要发誓。
因为主耶稣知道人是靠不住的。
因为主耶稣知道人是靠不住的。
他知道你发誓之后，很多时候你根本做不到。
他知道原来你发誓多数都守不住这个誓言。
所以这个弟兄姊妹就不要很轻易地向别人去承诺一些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就不应该很轻易地跟人去承诺一些事情。
但是你一旦承诺了事情，
但是如果你一旦承诺了一些事情，
就应该要做到。
就一定要做到，
就是诗人讲的，哪怕是吃亏也要做到，
就是正如诗人所讲的，就算是蚀底都要做到。
那么这个也是人际之间相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诚信的那个品格。
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就是诚信。
另外就是他当然在经济方面，他也讲他不应该放债取利啊。
再有就是在经济方面，他要讲到他说不要放债取利。
如果一个信徒利用人他人的缺乏而来借钱来谋取暴利利益的话，
如果一个信徒为了是乘住人的缺乏来到去放债谋取暴利的话，
那这个也不蒙上帝喜悦。
这个也不蒙上帝喜悦。
那么在公义方面，
在公义方面，
他一个信徒他不应该不受贿赂啊，他不受贿赂。
一个信徒应该不受贿赂，
因为贿赂会令人将那个颠倒黑白，
因为贿赂会将黑白颠倒，
混淆是非，
混淆是非，
陷害无辜，
陷害无辜。
那除了不接受贿赂。
除了不受贿赂，
那么基督徒自己本人也不应该去贿赂别人以谋取一些不正当的利益。
基督徒也都不应该去贿赂人以去谋取一些的利益。
那个这个行贿问题、受贿问题，这个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个行贿、受贿在中国呢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在中国的信徒面临比在澳洲的信徒更大的那个试探。
在中国的信徒呢，就这件事呢，是比澳洲的信徒面临更大的试探。
所以在群体层面，这个大卫也讲了三个方面。
所以在群体方面，大卫也都讲了三个层面。
一个是诚信问题，
一个诚信的问题，
一个是经济方面的操守，
第二就是在经济上面的操守，
第三个是在公益方面的那个持守，
第三就是公益方面的持守。
所以这里讲到这个，这里特别讲了两个层面，一个是公益有两个层面，
这个特别讲到公益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个人层面的持守公益，
一个就是个人公面的层面的持守公义，
一个社会层面的一个整体的公义，
另一个就是社会整体的公义。
所以我今天就想，因为诗篇比较短，我想今天就公义这个问题再展开给大家谈一谈这个圣经上的这个教导。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就只是提到这个在圣经讲到公义的问题。
对，我想对公益这个 topic 把它展开一下再来分析。
我想呢将这个公益这个题目呢来到展开来分析。
因为两个礼拜前他讲到的时候提到一个有争议的议题。
因为呢我即系喺两个星期前咧，讲到都提到一个咧系富有争议嘅问题，
就是香港占中的问题，
系香港占中嘅问题。
后来有几位的弟兄姊妹也给我讨论一下这个他对这个事情的关注。
后来亦都有几位弟兄姊妹咧同阿李传道咧提到呢个对呢个事情嘅关注。
那我就是关对于公义这个问题，圣经上怎么样教导？
我哋就睇下对公义呢个问题，圣经嘅教导系点样？
那么。圣经上似乎有两个看起来矛盾的那个真理，
在圣经里面看上来好像有两个矛盾的真理，
似乎是矛盾的真理，
似乎是矛盾的真理。
那么在旧约时代的先知，
在旧约时代的先知，
那先知是神的代言人，
先知是神的代言人，
那他对社会不公，对穷人遭剥削，对孤儿寡妇遭欺压是非常的敏感。
他对这个欺压孤儿寡妇等等 的事情非常敏感，
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是 很多的，
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是很多，
所以先知们是屡次非常严厉的警告那些剥削平民的人和那些欺压弱势群体的人，
所以呢先知是非常严厉的 去批评那些呢是欺压平民那些人，
就是那些弱势群体遭到剥削，
所谓弱势群体的那些人。
虽然先知可能与这些受害的人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虽然先知和这些受害的人是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他们却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要大声疾呼，
但是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大声疾呼，
指出在当在位者的那些不公义，
他们指出在位者的一些不公义。
因为很多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那么箴言告诉我们，欺压贫寒呢，就是肉末，就是五肉造他的主。
箴言告诉我们，欺压贫寒的就是肉末顺做他的主。
那么怜悯贫穷的乃是尊敬主，
怜悯贫穷的乃是尊敬主。
那个是箴言的十四章三十一节。
在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
那么以赛亚那个很大的先知以赛亚说，
以赛亚先知亦都话，
在一章十七节说，学习行善，寻求公平。
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话，学习行善，寻求公平。
解救受欺压的，
解救受欺压的，
给孤儿伸冤，给为寡妇辩屈，
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
那个屈就是冤屈的啊，冤枉的意思了。
就是冤屈咧，就是冤枉的意思。
我们大家每个人都会熟悉的弥迦书的六章八节。
我哋可能每个人都好熟悉弥迦书嘅六章八节。
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
佢都话：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他所向你要嘅系乜嘢呢？
他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他就说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大家很多人都会背这一句的经文，
很多人可能都懂背这段经文。
那么阿摩斯也是一样，作为一个先知，
阿摩斯也是一个先知，
他大声的呼喊，他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在阿摩斯书第五章二十四节也都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但是同时阿摩斯也指责 当政的人，
但同时阿摩斯也都去指责那些当权的人。
他说：你们使公平成为苦胆，
他说你们使公平成为苦胆，
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
使公义的果子成为阴沉。
阴沉是一种苦草，很苦的草啊，可以做中药的啊。
阴沉呢是一种中药，很苦的。
这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图画。
这个呢是我们看见在旧约的图画。
但是在新约里面呢，我们看到耶稣似乎是有一个完全相反的教导。
我们在新约里面看见耶稣有一个相反的教导。
那么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有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教导。
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个教导。
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和第七章。
在马太福音第五至到七章，
那个核心的词就是一个义字啊，耶稣讲那个义
啊，核心的字呢就是一个义字
啊，那个义跟公义在希腊文是同一个词了啊，
义和公义呢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是同一个字了，
就是用 righteousness、啊、
就是 righteousness、啊、
那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话饥渴的慕义的人有福了，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他说你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你们断不能进天国，
你们断不能进天国。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所以这个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特别强调这个 righteousness 这个义字，
所以呢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训里面特别强调这个义字。
所以耶稣警告过法利赛人，警告过我们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之后，他又说，
所以耶稣在警告我们要超过法利赛人的义之后更加说，
他说只是我要告诉你们，
只是我要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有人打你的右面，
你也把左脸伸出来给他打，
你左面都伸出来给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
有人要告你拿你的内衣，
你将外衣 也给他拿去，
你连外衣都拿给他。
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
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
那你就跟他走两里路，
你就同他走两里路。
所以圣经一方面是教导我们路见不义就应该要出声，
圣经一方面教导我们路见不平就要出声，
但是这里耶稣似乎又是在说，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呢，唯有忍耐到底才是义行。
但另一方面似乎耶稣也都说，当有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我们要忍耐去这样才是行义。
那么圣经是不是自相矛盾的呢？
那么圣经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有些信徒就看 看到了旧约这些先知的教训，
有些信徒就看见旧约先知的教训，
就将改革这些不公义的社会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药物，
就是将改革社会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看成基督徒的一个义务。
我们见到我们有很多基督徒的伟人，
我们看见有很多基督徒的伟人，
像我们的孙中山先生，
好像孙中山先生，
美国的林肯总统，
美国的林肯总统，
他发誓要废除奴隶制度，
他们要去废除这个奴隶制度。
曼德拉，南非的曼德拉和美国的马丁路德金，
南非的曼德拉和这个美国的马丁路德金，
他一定要站出来那个反对这个种族的歧视，
他们站出来要反对种族歧视。
他们都是一群敬虔的主内的信徒，
他们都是很敬虔主内的信徒。
所以有的信徒甚至认为，一个教会如果不投身在改革和关怀社会的行动的话，那么这不是一个神所合神心意的教会。
有人所以就会看为，一个教会如果不投入去改革社会的话，这个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
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
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
另外有的信徒就读到了登山宝训，
另外有些信徒读到登山宝训，
他就以为伸张正义改革社会那个不是信徒应该参与的正事，
他就认为改革社会伸张正义不是信徒的
正经事，不是一个信徒应该去做的正经的事，
不是一个信徒应该做的正经事。
那么信徒遇到不公义的对待就应该忍耐顺服，
信徒遇到一些不公义的对待就要忍耐顺服，
因为为主受苦是一个荣耀，
因为为主受苦是一个荣耀。
那么信徒就应该以传扬福音拯救灵魂为己任，
信徒应该以传扬福音拯救灵魂成为他的责任。
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人，两派人对圣经的理解各自有各自的依据，
所以你看见大家两派人对圣经的理解各自有各自的根据，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香港这个环境牧养教会是如此的困难，
所以为什么在香港这个环境里面牧养教会这么困难。
所以要明白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教导，
所以要去看这两个看上来似乎是矛盾的教导。
那么一定要了解圣经是在两个层面的谈这个问题，谈公义的问题。
一定首先要明白圣经在两个层面来讲公义的问题，
一个是在社会的层面，
一个在社会的层面，
一个是在个人的层面，
一个是个人的层面。
耶稣谈的登山宝训是在个人的层面，
耶稣所谈的登山宝训是个人的层面，
是个人之间的相处之道，
是个人之间的相处之道，
是针对那些跟随他的门徒，对不对？登山宝训是针对门徒讲的，
是针对那些跟随他的门徒。
所以把左脸也给别人打，等一下打了你的右脸，把左脸也给别人打。
所以当人打你的右面，你将左面都被人打，
其实是叫我们不要被愤怒和这种报复的心理所掌控，
就是说教导我们不要将愤怒和去报复的那种心理来去占据我们。
这耶稣是要教导我们信徒不要被愤怒和一些报复心理来掌控我们，
就是说教导信徒不要将被愤怒和报复的心理来掌控我们，
以至于我们来犯罪，
以致我们来去犯罪。
我们别人要我们走一里，我走两里路，
人家要我们走一里路，我们就要走两里，
是教导我们是要以善胜恶，
教导我们以善胜恶，
不是为恶所胜，
不是为恶所胜。
那么他要我的内衣，我把外衣也送给他，
有人要我们的内衣，我们连外衣都送给他，
是要教导我们不要太过于看重我们自己的利益，
就是教导我们不要太过看重自己的利益，
不愿意放弃一些小小的权利，或者自己不愿意自己吃亏，
就是不去愿意放弃小小的权利去做一些可能蚀底的事情。
所以耶稣是对门徒个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所以耶稣对门徒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所以对跟随耶稣的门徒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所以对跟随耶稣的门徒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旧约先知所讲的不是针对个人，
但是旧约先知所讲的不是针对个人，
他是针对社会群体，
他是针对社会和团体，
他是针对社会不公和不 剥削的一个制度而伸张公义，
他是针对社会的制度要去伸张公义。
那他们不是以人为中心，
他不是以人为中心，
也不是为西方民主那个社会来发声，
也都不是为了西方的民主社会来发声，
而是以神为中心，
而是以神为中心。
因为他们的理念很清楚，
因为他们的理念清楚，
剥削平民实际上就是在羞辱神，剥削平民，剥削老百姓，就是在普通的人，就是在实际上就在羞辱神。
如果是你代薄啲老百姓，其实就是羞辱神。
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因为人是按住神的形象做的。
因为公义是神的属性。
因为公义是神的属性。
神本身就是公义。
神本身就是公义。
所以不公义的事情，当然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所以不公义的事情，当然不是神所喜悦。
所以以赛亚书里讲得很清楚，我必以，我就是指神，我必以公义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承托。
所以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我必以公平公义为准绳，以公义为承托。
就是称称的东西，那个是标准的
所以公义是标准。
所以在圣经里面，
所以在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公义的含义，并非是完全用我们的公平、公正或者正义能够完全表达的。
所以圣经里面公义不是可以完全用我们的公平、公正的概念来表达。
那么圣经里面公义主要是指它以神为中心。
圣经的公义是以神为中心，
这是出自神的，
是出自神，
符合神心意的，
符合神心意的。
啊，这就是它公义原本的含义。
这个就是神公义的含义。
所以违背神当然就是不公义。
所以违背神当然就不是公义。
公义既可以在个人的层面，
所以公义所以能够在个人的层面，
也可以彰显在社会层面，
也都可以彰显在社会的层面，
政府的层面，
政府的层面。
比如说一个人他可以做事可以很公正公平，
一个人可以做事很公正公平，
一个社会他需要有一个公正的一个制度体系，
社会也需要有一个公正公平的制度。
所以公义实际上有两个的层面，一个是个人，一个是在社会。
所以公义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社会。
而帮助一个弱势群体应该就成为一个公益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表征，
所以能够帮助一些弱势群体，就是一个公益社会的表征。
所以我前不久在我神学院念书时，我读到这个有关这个公益社会的一个有关的一个的那个文章。
所以我在神学院念读书的时候，我读到一个咧关于社会公益的文章。
那他所讲，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公义，不是看它的 GDP 有多少。
他说衡量一个社会的公义，不是看这个社会的 GDP 有多少，
不是看这个城市有多高的摩天大楼，
不是说看这个城市有多少的摩天大厦，
而是要看这个社会怎么样来 care 那些弱势的群体，
而是去看究竟这个社会怎么样去照顾一些弱势的群体。
那社会的掌管肯定是由强势群体在掌管，
社会的掌管是当时当然要看长时间的掌管是怎
样。不是，社会的那个统治肯定是由一个强势的群体在掌管。
哦，是，对不起，一个社会的统治呢，当然是有一个强势的群体来 去掌管。
当那个强势的群体愿意放下自己的利益去看那些弱势群体照顾他们的时候，
当这个强势的群体愿意放低他们自己的利益去看这些弱势群体的需要的时候，
那个才是这个才是真正的文明，
这个才是真是的
真正的文明，
真正的文明。
所以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是看他对弱势群体关顾的程度。
所以一个社会的文明是看他对于弱势群体关注的程度。
这个也有圣经的道理，
这个也有圣经的道理。
因为耶稣出来传道，耶稣就是站在弱势群体的那一面。
因为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是站在弱势群体那边。
那么实际的层面来看，
在实际的层面来看，
那么社会层面的公义远比个人层面的公义对人的影响要大得多。
社会层面的公义远远比个人层面的公义大得多。
对人的
影响大得多。
对，社会公义比个人公义对人的影响要大得多。
社会公义对 的影響，對於比較來講，對於個人層面的公義要大很多。
所以一個公義的制度非常的重要。
所以公義的制度非常重要。
美國一個很 出名的神學家尼布爾，他有一個研究。
美國一個很出名的
神學家、
神學家、
哲學家也是
啊，有一個這樣的說話。
他說，一個道德的人在群體中的行為更加傾向於不道德。
一個道德的人，
對，一個道德，一個有道德感的人，
一個有道德感的人。
但是如果在一個群體當中，
在一個群體裡面，
他表現得不那麼具有道德感，
他就表達
表現。就没有那么具有道德感，比起个人而言，
就冇咁有道德感啊。
就是他就说，一个道德的人在群体中，其行为更倾向于不道德。
一个道德的人在一个群体里边，他的行为更好似倾向不道德。
系啊，这个就是尼布尔的一个很出名的研究的结果。
这个就是他尼布尔一个很出名的研究的成果。
所以。这就看到为什么现在香港占中的局势它失控，
所以为什么大家看见在香港占中的情况是失控。
那当每一个人都是个人层面，他都是一个很道德的人，
他们每一个人在他个人层面都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
但是在一个群体运动当中的时候，
但是当一个群体运动当中的时候，
他的表现就没有那么道德了，
他的表现就没有那么道德。
这个就是他的研究，
这个就是他的研究，
也是现在很多社会人接受的一个他研究的一个结果。
这个也是很多人现在去接受他研究的成果。
所以我们听了经常听了一句话，
那我们听到一句这样的说话，
就是 good system makes bad people do good things。
他说 good system things，
相反，那个 bad system to make good people do bad things。
bad system makes good people do bad things，
就是说什么这个制度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制度非常重要。
所以从圣经上平衡的教导来看，
所以从圣经上面平衡的教导来看，
我们既不能因为耶稣对个人品格的要求而忽视了我们对社会公平的这个诉求。
我一方面不能够忽略了耶稣，不能够因为耶稣对个人品格的要求而忽略了对社会公义的诉求。
反之也一样。
反之亦都系一样。
我们也不能因为对社会公义就大声疾呼，而对于我们个人品格的塑造，我们就置之不理。
我哋都唔能够因为对社会公义嘅诉求，然之后对于我哋自己品格嘅要求啊置之不理。
就是我们只追求社会公义的层面的努力，而对于个人本身的那个品格的塑造，就放松。
就即系话我哋只系关心去追求社会公义，而系忽略咗对个人品格追求。嘅嗰個放鬆。
那耶穌有講社會公義的咩？
咁大家話社會有講耶穌有講社會公義咩？
有。
有。
在馬太福音的第23章23节。
喺馬太福音23章23节。
嗯，他說這裡是在耶穌在罵那些法利賽人啦。
耶穌喺度鬧啲法利賽人。
他說：你們這些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有禍了。
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
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
但是律法上更重要的是，
但是那些律法上面更重要的事，
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反倒不行了。
就是说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
耶稣继续说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应当行的。
耶稣继续说，这些是你们更重要，是应该行的。
就是律法上的事，律法上的事就是指先知书旧约那些教导了。
就是讲到说律法在先知旧约里面所教导的事。
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啊。
就是公义、怜悯、信实。
那对社会这个群体的要求。
这个就是对社会群体的要求。
那这个你一定要去行。
这个你一定要去行。
但是那一个也不能不行，
但另一方面那个也都不可以不行，
就是将芹菜茴香你的出产献上十分之一，那一个也不能不行，
就是说将你芹菜茴香等等你所出产的十分之一 献俾神。
啊，那个也不可以不行。
呢个都唔可以唔做。
所以耶稣是看重两方面并重。
所以耶稣系睇两方面并重。
不能因为一方面而废掉另外一方面。
唔会因为一方面而去废掉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这个很多人，很多主内的弟兄姊妹在读这个有关圣经方面对公义的要求的时候，
我哋睇见咧好多弟兄姊妹咧去读呢个圣经关于公义嘅教导嘅时候，
很多时候是偏重于一方面，
好多时候系偏重咗一方面，
或者把一方面用在另外一方面，或者把耶稣的教导，这个对个人的要求用到了对社会公义的层面，
或者系将耶稣嘅对个人品格嘅要求用喺对社会公义嘅，
或者反过来将先知的要求又只看先知的要求而忽视我自己内心的那个个人的那个修养。
或者反过来你都将先知的要求是代替了我们对个人品格的要求。
其实耶稣是讲的是两方面都要平衡。
耶稣这里讲的是两方面都需要去平衡。
好，我们回到诗篇的第十五篇。
我们回到去诗篇的十五篇。
那么大卫在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之后。
在大卫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之后。
他就这样写。
他就这么讲。
他说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
他说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
那么这些事当然是指第二节到第五节的那个内容。
这些事当然就是指到第二至第五节的内容。
首先大卫将上面的这些事的上面提到的各样的数值落实到这个行上面。
就是大卫将这些所有的事落实到去行上面。
这个行对于上帝的子民说是无比的重要。
行对于神的子民是非常的重要。
雅各书的第一章这样教导我们。
雅各书第一章这么说。
他说你们只是你们要行道，不只单单听道。
他说你们只是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人，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人，
就像人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本来的面目，
就是好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面本来的面目。
那么看见走后就忘记了他自己的相貌如何，
看完之后走了就忘记了自己的面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的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唯有那些能够查看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了，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行出来，
而是实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所以这是大卫的第一点，将行字强调那个行。
所以这个是将行摆在第一位。
那么第二个就是第二点，就是那个耶稣那个大卫也将那个行跟上帝的恩典联系在一起。
第二呢，大卫都将行同上帝的恩典连在一起。
他说上帝的子民只要坚定不移的遵循了他的要求，
他说上帝的子民只要坚定不移的去遵行神的要求，
就必然得到上帝的保守，
就必然得到上帝的保守。
那这个跟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的教导是遥相呼应。
这个也跟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的教训是互相呼应。
他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
他说凡听见我话就去行的，
就好像好比一个聪明人，
就好像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将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撞到了房子，
雨淋
水冲
水冲风吹房子都不会倒塌，
房子总不会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面。
所以我们听完这个十五篇的这个大卫的这个 诗篇之后，
所以我们听完这个十五篇大卫的诗篇之后，
我们是不是感觉到神学上很困惑呢？
我们是不是感觉到心里面有困惑呢？
神学上
神学上面有些困惑呢？
那么这样的教导是不是教导因行称义呢？
这里的教导是教导因信称义呢？
是不是这里好像听起来是因行为称义呢？
好像听起上来是因行为来称义。
我们必须要注意，
我们必须要注意，
那诗篇的十五篇不是在告诉一个人怎么样得救，
第十五篇不是教导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得救，
而是在教导已经得救的人怎么样来敬拜上帝才能讨他的喜悦，
而是教导一个已经得救的人怎么样在神面前做先可以得蒙喜悦，
也就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而说的。
而这个是对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而说的。
只有我们每一个人坚持我们个人品格塑造，并且勇于在一个不公义的社会做见证，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要 不停地要去对自己的品格的塑造，并且为到社会公不公义来到去出声，
勇于在社会为一个不公义的社会来做见证，
勇于在一个不公义的社会里面做见证。
那神的国就真正透过我们彰显在这个 地上了。
神的国就透过我们去真正的彰显在这个地上面。
愿主来祝福每一位。
愿主祝福每一位。
阿们
阿们。